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左驾小帅，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Hello, hello, hello.Prudence 又回来了，这是他第三次做客我们。他曾经在我们节目里分享他自己的财务自由之路，也聊过创业第一年的挑战。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亲密关系，尤其是在金钱方面，金钱观如何影响夫妻的沟通。他还分享了个人的成长故事跟财务疗愈的新的理念，相信你会收获满满的思考。有多满呢？就像 Robin Appliance RW Flame 户外烧烤架，放满烤肠、牛排、羊腿、蔬菜、大虾那么满。感谢 Robin Appliance 的赞助，今天带来的是 Robin Flame 超大户外烧烤架和 Antarctic Star 超级静音的迷你冰箱。北美的春夏不开烧烤就是浪费。 RW Flame 不锈钢燃气烤炉有四个主燃气和一个侧炉，主菜和酱汁能够同步上阵，内置温度计、储物架、万向栏，推着就能开烤。有人喜欢烤牛排，有人喜欢烤虾串，有人喜欢一边烤一边聊天，后院的烟火味就是假期的味道。哎，咱们错过了元旦，但是没错过春节。烤完当然要来冰饮。 Antarctic Star 3.2 立方英尺迷你冰箱，静音、蓝光、柔和，饮料、水果、布丁随手就能拿，晚上追剧加班也都很适合。烤肉的热，冰饮的凉，这就是生活该有的平衡。官网是 rowanapplianc.com， Rowan Appliance， Rowan 家电 .com。官网输入帅20还可以全场八折，额外的全场八折20 off， 帅20 SHUAI 数字2和数字0，让你的周末更有味道。这是你第三年，非常好吗？有多好？
对，我觉得非常好，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然后慢慢积累的状态了，可以大概有小大可能就是在50%左右是不用我去管的，然后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只是时间的问题。
不用管是啥意思？
就是比如说 lead 媒体的关注度以及这个搜索的曝光量，就是我都不用再去刻意的去做这些事情了。
哦，明白。每个月固定会有一些人会主动找到你。
对，
我之前做一个关于 AI startup 的database， 大家找 startup 的工作的时候，一开始也很辛苦，就是每天关注啊，哎，今天进来了几个 visitor， 多少个 sign up。后来我最近已经花很少的时间维护了，因为它 pipeline 都很好，然后发现它每天固定的有一些进来，它可能就是你之前留在这里的、留在那里的、留在那里的各种地方的信息做了一些标记，然后大家进来。
是的，是的，是这个样子。
对，都从哪些地方来？
Garrett Planning Network 那个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23年的年底是录了一次嘛，那个时候是我刚刚加入 Garrett， 然后之后他就 50% 以上的客流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就新的客流啊。最近开始增长比较显著的是过去的客户，然后会带他们的亲戚朋友姐妹过来。
老客户还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所以就是说要找到那个为你尖叫的客户。
所以你现在已经可以活得很好了。
我觉得是活得挺好的。
如果翻倍，你会觉得 burnout 累不过来了吗？
那要看情况，就是我会看，首先如果不增加人、不增加团队的情况下，我会接就是更复杂的客户，这样子的话就客单价比较高嘛。
OK， 就现有的情况，你的觉得你自己的时间和 capability 是已经满负荷状态运营了，还是50%的状态运营，还是？
觉得接近80%。我们行业会说，如果超过70%的话，你要考虑要怎么调整。
考虑调整就是说，要么涨 tier 涨钱，让客户更少但是更大，或者说就是招人。
通常都是说招人。
通常说招人，可以，恭喜啊，恭喜啊！
谢谢谢谢谢谢。
你现在收入水平跟之前的那个退休那年相比怎么样？
还没到，
还没到啊！你这之前赚的太多了，放弃的太多了。
其实也还好啦，就是我现在客户就好多都是动不动就大几十万的那种，然后跟他们比的话还是少很多，但是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嘛，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
对，钱少了，但是心态好了。
对，心态超级好。
我看你最近做了很多，而且你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伴侣之间的咨询，有很多这方面的客户嘛，使你有这个想法。
最主要最开始的一个起因是，我觉得婚姻关系啊，以及伴侣关系是在财务之上的一个决策，就是包括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说了嘛，跟谁结婚是你这一生最重大的决定，就是比所有的投资决定更重要。
这俩都是离了婚，而且都是晚年离婚的。
对，但是他的财富积累的前期是因为他们选对了人嘛，后期的话就是因为人的一生都会变的嘛，所以再按自己的节奏去调整就好。
所以这不是一个客户驱动的需求吗？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个人感兴趣，包括我自己财务自由了以后，可能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然后就是夫妻沟通的问题。就是我会发现其实虽然财务自由了，而且我跟我老公的那个理财观念在大的宏观来讲的话是超级匹配的，但是你如果走细了看的话还是会有争吵，就还是在沟通的层面。我之前2023年的时候不是刚考了一个那个离婚财务分析师的那个证嘛，然后去参加了一个培训，那个培训是专门讲，就是美国这边有一个叫 collaborative process， 就是两方协商离婚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有两边都各自请一个律师，然后中间有一个 financial neutral， 就是一个中间的财务分析师，然后还有一个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叫沟通教练，或者是叫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就专门为这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做桥梁和调解的。那个训练让我觉得启发最大的，就是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那个培训就是心理咨询那个背景的培训师告诉我们，就是很多夫妻在离婚这个 collaborative process， 就是协商离婚的整个过程完了之后，他们会感慨，就是说如果我们早些年知道这么去互相沟通的话，我们今天不至于离婚。所以这个让我的触动非常的大。
那你自己也会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些客户吗？其实我想听你稍微展开一下，你刚刚说心理咨询师讲这种情况的。
我客户这边呢，是最近在我开始讲这个事情了以后，就夫妻沟通了，客户也会有一些案例会出来，发现，哎，这个的确是我真的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多。现在最近一个客户是，老公是已经退了休的，然后他是主要管钱的那个人，然后老婆呢是美国这边的美国人啊，他们有两个孩子，在他可能30几岁期间的时候，他是主要在家带孩子，然后他也没有管他的财务，可能也没有兴趣。那现在呢，老婆就重新回到职场，因为孩子都大了嘛，老婆是继续在工作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之间就经常会有财务上怎么样理财，怎么样花钱，有很大的冲突。然后他们找到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夸张的是，那个老婆说，她说我们家的这个房子应该翻新，15年前就应该翻新了，但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她就已经到了身心俱疲的状态了，就每天就跑到她办公的地方去，不想在家待着。那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是挺好的嘛，就是她说其实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之所以能忍15年，就是因为她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家庭的和睦，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幸福，所以可能在这两个更重要的层面上他是做得还不错的，所以他能够坚持这么久。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两方面的声音和愿望都应该综合一下，然后去做一个综合的财务决定。
你觉得一般夫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钱是根源还是说钱只是表象？
钱只是表象，它的根源是因为就是价值观，或者是沟通，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自信在一段关系当中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这个自己有没有自信是啥意思？
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认知是否够。就是我会看到很多人他对自我价值的认知是不够的，就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我妈。就我妈她现在60多岁了，早退休了对吧，但是她呢就闲不下来，她一闲下来就觉得自己没用，然后非要挣钱然后打零工，她才觉得自己有价值。
那我看你开了团体的课程做团体教练，当时为什么想做这个？
当时是因为想着要写书，就想着要用一个具体的有框架和能够让我去有执行的动力的事情把整个串起来，所以就在 ManyXYZ 的一口新饭的群里面招募了一群饭友，很快就招满了。根据我对书的这个框架的构想，然后做了一个团体培训，然后这个后来出来的结果也是挺好的。
都是一对一对的夫妻还是说单个人来的？
单个的，但是前提条件是 因为我们有七个，主要有七个线上的活动，他们需要就夫妻之间其中一个人来参加线上的活动，然后线上活动之间就有一个课后作业，他们要就是要跟他们自己的配偶去完成，但是那个配偶不需要去来参加我们的线上活动。
当时大家为什么愿意来？你这课程怎么设计？当时
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要不就觉得自己的夫妻关系或者是夫妻沟通方面需要改进，要不就是夫妻关系，要不就是财务。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如果说是因为夫妻关系有问题来一个夫妻财务训练营的话，
对，因为我给他取的名字是人生伴侣和财富，所以就是说两边都有吸引到客户，也有一些人是盲目因为是我主办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就感兴趣然后就过来了。
个人魅力所征召来的。
但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要不就是财务，要不就是夫妻关系，就是还是有一些，但是只是说认识我，所以知道它的质量应该不错，所以也是就是额外的背书。
你当时怎么设计这种团体课团体教练？
当时设计的和我书的这个框架是差不多的，就是有两个线上课是讲的情感，一个是跟钱或者是他们人生伴侣的关系本身的一个情感，关于爱，那第一次就讲爱，第二次就讲 fear， 就是恐惧。这个从第二次开始我们就后面就是主要是围绕钱嘛，就是有关金钱的恐惧。然后接下来两个呢就是愿景，一个是讲你最理想的一年一周和一天，然后第四个是讲 transformation， 就是真正的改变， a real change， 就是你当下想要做出改变的，然后具体某一段时间，比如说接下来六个星期，接下来三个月，接下来一年达成什么样的进展你会觉得比较满意。再接下来两个就是知识了，一个是基本知识 financial literacy， 就是科普的理财的这些知识，包括这个现金流呀、赚钱呀、投资的基本常识呀这些。第六个是讲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plan， 不仅仅讲你的资产，也讲这个税务，然后讲很综合的这个财务规划，然后长期愿景、退休保险和遗产规划。第七次是讲了行动，就是怎么样把你们所学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在以后的生活当中继续坚持这样做定期的沟通，然后定期的愿景啊、情绪啊、上面的一些协调。
哇，那真的很全面。大家一般会引发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就是或者说大家自己来的时候抱着最大的问题一般有哪些？
很多人其实是在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了，他们就是想要更进一步，就算你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的话总还是有摩擦的时候，所以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这个摩擦要少一点。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年轻的，可能在做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比如说要做一个 gap year， 然后要生孩子，这个就是对你的财务和你的这个整个人生的走向都会有很大影响的一些决策。
就有没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困扰？
我在那个团体课程当中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共同的困扰，但是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个共同的困扰就很明显了，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除了就是说在这个钱花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去支配，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分歧。然后往往就是像我讲到的那个夫妻，因为老公是管钱的嘛，所以老公就直接去做他认为重要的决定了，就导致老婆的这个愿望没有达到，没有达成。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大家在快要退休准备退休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什么样的都有，有的钱够了还不敢退休，有的钱不够但是想退休，然后也有就是钱差不多的然后不知道能不能退休。
当这个话题抛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觉得不公平。它不公平的感觉可能有多种方面，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个人管钱凭什么他就管了，或者说为同一件事情付出的时候他觉得咱们俩付出不平等，对，你收入比我高这么多你还跟我五五开，或者说你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负责任，没有充分的沟通，到做完了我才发现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事儿，跟我当初想的完全不一样，你作为主导这个事情的人你应该跟我更加沟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这种的案例。
其实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东西它的根源就还是在沟通不充分。你再往下挖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自己的认知，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刚才说的，如果 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它跟你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然后你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那以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怎么做，那这一次我们学到了哪些经验教训，那以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不管是从决策层面还是行动层面和目标制定层面，我们都要做怎么样的调整。这个话题就比较广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起码这个前期的沟通大家要做充分了。你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了，就是大家有同感的一点，就是夫妻两个人起码有一方是不太愿意沟通情感的，然后会对另外一方造成比较大的困扰。
嗯，你说不愿意沟通情感，不是说不愿意沟通金钱？
不愿意沟通情感，通常有一方是比较 result oriented， 就是比较看结果的，然后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去解决问题的身份，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是应该想要把自己的愿景多加入到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但是有可能这个想要解决问题的人，他犹豫比较急，或者是他觉得我的解决方案是最好的，他就没有充分沟通，然后没有把另外一方的这个想法和愿景加入到他的决策过程和他的方案制定的过程当中。
也有可能是傲慢，觉得跟你说你也不懂。
也有可能，但我觉得他的根本不是把这个人去定性说这个人就是一个傲慢的人，我觉得这个在我服务的客户当中是很少见的，因为如果他特别的傲慢的话他就不会找到我了，他也不 care。
是这样是这样，那一般受伤的那个人会去找医生吗？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是挺好的，就是如果受伤的人去找心理医生的话，那证明他就已经是在一个康复的道路上了。就是我现在也会看到我有一些客户是他不仅请我，然后他还同时也请了心理医生，我觉得这个是超级棒的，这样子的话他的效果会好很多。
因为有两种沟通，一种是很多琐碎的沟通，就是一些小的成本，比方说水电煤气，或者说超市购物100块钱200块钱，有些是大的，买房啊，出国旅行啊，买个车啊，这些都是大的。两种之间你会发现有没有什么模式吗？
有肯定有的，就是大的决策一定要 on the same page， 就是要沟通充分了，因为它首先它的后果也很多，然后它其次也是一个超级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如果事情小的话，你特别是这个想要解决问题的那一方，他觉得就这么小的事情没有必要花时间去费精力去探讨，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大的决策的话，往往双方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花时间去做一个最佳的决策的一个契机，所以这个一定是要花时间的做充分沟通，如果能够有一些专业指导的话就更好了。那小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不重要，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去充分沟通，因为它其实就是在增加互相了解。因为第八章的时候，书里面第八章我有讲到我自己的亲身的例子，就是因为我在和我老公最开始就是还没结婚的时候，快要结婚的时候，我当时是 MBA 刚刚毕业，还在找工作的状态，然后我有一些小小的积蓄，因为之前我也有工作嘛，我当时喜欢买玻璃瓶装的那种 coconut water 椰子水，就是它会让我觉得我就回到泰国很自由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对我的是情感慰藉。我老公就觉得哎，你现在也不挣钱，那你就不应该花钱在一些 discretionary 非必须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你这是一个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当时我跟他就是在超市里面有争吵，然后我还特别不高兴，然后后来他也觉得哎呀我的态度过激了，然后还给我多买了两瓶，他买回来了之后我也不接受他的道歉，我就觉得我都不愿意碰他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买那个椰子水，就十多年了，后来现在我们谈起来他还觉得他是对的，我依然觉得我是对的，但是他对我的伤害就是我再也没有享受到那个椰子水给我带来的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如果你们是在婚前遇到这样的行为，你们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我觉得还是会的，因为他当时有更伤人的话没有说，就是十年以后我们再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说，然后我在想哇，因为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如果你工作还找不到，然后积蓄也用完了，你再怎么办，难道去找你爸妈要吗？然后我觉得这个话如果他当时说了的话，我们可能就走不下去了，因为他那个最根本的根源是因为他在质疑我找工作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争吵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就真的走不下去了。因为他当时知道这个话他的杀伤力在哪里，所以他当时没有说，这十年以后我在聊的时候他有说。
在我这边这都不算啥。
是吗？
再问一个就是婚前的话题，就是相信会有一些单身的客户或 或者说有单身的读者读你的这本书，作为婚前的这些财务，我想作为婚前肯定有各种的，有的是摩擦，有的是碰撞，对吧？你说在财务的方面有没有一些很大的 red flag， 如果要是谁有你想帮他敲醒警钟的事情现象？
嗯，这个我觉得其实在我开始这个团体课程的时候就有人问，就是没有伴侣能不能参加，那我的答案是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我能帮到你的是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关系，然后互相能够都提升，作为一个辅佐，然后把你们的财务和情感都做得很好。那如果说提前你还没有伴侣的时候怎么样去挑伴侣，这个东西我不是专家，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当时其实有把我对配偶或者人生伴侣很看重的几点都列出来，做了一个 matrix， 然后会把我之前交往过的男朋友都打一个分。我知道这个 process 很多人会有争议，其实我这个在我的油管频道里面有一期视频就是在讲这个 decision matrix， 这个决策矩阵怎么样去用它。但它最重要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后的分数，因为我现在的老公当时其实不是排分最高的，对于这个结果我很质疑，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整个的这个排分的这个矩阵是不是本身就错了，所以我就把它整个都划掉了，然后只留了两个最关键的东西，一个是 commitment， 就是他对这一段关系是否真的有决心会长期付出，第二个成长，因为我很看重两个人共同成长，因为生活是会变的，你的兴趣也会变，你的财务的这个状况也会变，所以如果他不是一个成长的心态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两点是真的很重要。
在财务上没有一些特别注意的吗？
财务上我给你一个小的故事吧。
大家也知道我们拖更了许久，为什么能够再次复更呢？我们感谢 Rowan Appliance 的赞助，今天带来的是 RW Flame 超大户外烧烤架和 Antarctic Star 超级静音的迷你冰箱，欢迎上 Rowan 官网查看，结账的时候输入帅20的优惠码 SHUAI 数字20，全场八折，让你的周末更有味道。同时如果你对 Prudence 的书感兴趣，全名叫做 A Couple's Guide to Money Grow Closer, Dream Bigger and Thrive Together。 我很喜欢 Thrive 这个单词，就像咱们节目的 slogan， 听华人在北美落地生根的故事， Chinese Strive and Thrive in America。 感兴趣的话欢迎去亚马逊搜索和购买。
我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前男朋友，他会说我以后的一个目标就是挣够多的钱，这样子的话你去买菜的时候就不需要去讨价还价了。因为他小的时候经常会陪他妈妈去菜场买菜，然后他妈妈会因为姜啊蒜啊这些东西跟人讨价还价，然后他会觉得很浪费时间，然后会觉得低人一等，如果有更多的钱的话就不用去体验这样的生活了。其实大多数的人会听到这个会觉得哇他养我，就那种感觉会很高兴，对吧？但是我呢，我反而会觉得如果你的志向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内心对我自己说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因为首先讨价还价并不代表这个人他的价值比别人低人一等，对吧？因为他只是说这个人比较 optimize， 这个人他比较想要去把事情做到更好。其次是挣钱不是他的事儿，挣钱是两个人的事儿，为什么一定是他来养我？其实所以我就不高兴，然后我就会觉得他这个人爹味太重，所以最后我也没有跟他走到一起。
这太好笑了。我小时候也是跟我妈一块去菜市场，很有印象的一件事就是当时过年买一些春联呀什么的东西，他就使劲砍价嘛，当时29了，你要再不卖出去他明天春联就卖不出去了。我妈就跟他砍砍砍，两人最后好像就差那么一点了，差一块还是5毛，然后我说哎，我有2块别争了。
是的是的，你看你现在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角度，对不对？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特别生气，
对，她觉得你背叛了她，你怎么可以为着商家说话？
是这样，是这样。对，我确实我不觉得低人一等，但是可能也是看他心态，也可能看他，比方说他刚讲的他父母的那种态度。如果有些人是比较低三下四式的砍价的话，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所以在这种婚前的这种金钱方面，没有太多的建议。
这个我觉得就是大的东西大家还是要讲清楚的嘛，就是我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它是在第五章里面的内容，就是讲基础的金钱知识。你看它这个其实就是能概括你的所有的一生的财务状况了，就是从最左边开始，你知道你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吗？这是第一问。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是下面这一些都是跟现金流和债务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你知道你的钱在哪，就接着往下走，就是你有没有存到 15%， 就是你收入的 15%， 然后再往下走，然后到最后就是你有没有把你的热情和你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其实这个就很好的概括了我们理财的最终目的是过上你想要的生活，然后活出你真正的自己。
刚刚说你的热情跟财务弄在一起，我有个问题，是不是你觉得在解决这种人际的问题或者说亲密的问题加上这个财务，这是你非常有热情的事情？
是的，而且我知道我的下一步的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就是因为现在我会发现我服务单个的人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喜欢服务一个夫妻，这样子的话我能看到他们之间的一个动向，就是他们的一个 dynamic， 我能知道我想要去琢磨的东西就会更多，然后更多元，然后我能用到的东西也更多，我会觉得很开心，然后能看到结果也很快。下一步的话，我会更往这个家庭代际传承这个方向去发展，有可能它的形式就是组织一个家庭会议，分别去谈每一个人的理想，然后怎么样把它融合到一个家庭最后的这个财富代际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让每个人都满意，尽量让每个人都满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情呢？
因为我最近在学的是 IFS Internal Family System， 它是心理学的下面的一个流派，但是它因为特别好用，所以现在应用在不同的领域都有。财务这块，因为我最近考了一个 Certified Financial Therapist 嘛，就是理财疗愈师的证。就是自从上一次我们聊过以后，我在心理学上面走得很远，我发现其实财务的问题解决完了之后，其实下一步就是心理健康的问题。如果我把两个人的 dynamic 做得很好的话，我想家庭之间的 dynamic 会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因为我就很感兴趣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亲密关系的人之间的互动。那家庭成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在财务规划，特别是当你财富的等级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你自己的钱是花不完的嘛，到最后也是下一代或者是就捐给公益机构了。那如果你有子孙的话，通常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给下一代了，包括查理芒格他其实也是捐了很大一部分，然后也有很多是就是留给他的子孙后代了。
是不是因为你从财务上面咨询做多了之后，你发现很多的财务问题它本质是因为背后的这个原因是心理问题或者说是关系的问题，以亲密关系为主？因为一般你对着一个人跟他讲说啊，你这样安排你的钱，那规划你的钱，但是很多时候建议并没有办法得到实施，因为他还得跟家里另一位商量，通常这个建议先打个八折再打个八折。
我觉得跟家里商量然后最后打折的人不太多，反倒是因为他听了之后觉得哎，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然后没有打折，或者说他自己没有执行能力然后就打折，或者说他自己这个情感上没有办法去做出行动，他也会打折扣。我最近有接触到客户，就是很多人可能不是你，但是很多人他是在他不知道怎么决策的时候他就保持原状，他就不做任何决策，往往那个时候保持原状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我刚这么问是因为我想，比方说吸毒有人帮人戒毒，那帮人戒毒一个人吸毒他可能是比方说是 accident， 他不小心吸毒，但是大多数人他是因为一些原因吸毒，比方说他失去人生目标，比方说他有些创伤，比方说他想缓解痛苦。所以我刚问你那个问题，就是对我来讲听起来是非常的 make sense， 但是我没想到你能走这么远。就好像医生，有些医生就做手术就该切哪就切哪，对吧？有些医生他是做健身的，他在做营养的，从一开始就希望把你调理的不要生病。
我没有走得特别远，首先非常感谢你的认可，比我最开始想象的要走得远，但也没有走得特别远。如果他真的是需要执照的这个心理医生的咨询的话，我会把他 refer 啊。比如说你讲的 addiction， 如果他有成瘾，如果说他有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念头，那一定是要 refer out， 就是我没有这个心理医生的执照去帮他做这方面的疗愈，但是我可以改善他和金钱的关系，但是我可以改善他如何去跟他亲密关系中去沟通跟金钱相关的一些话题。
你讲一讲单方面的决定，或者说非常缺乏沟通的一种行为，缺乏到极致就是单方面的决定，就比方说 A 突然发现家门口多了一辆保时捷之类的，就是这种在夫妻关系里面出现的多吗？它一般出现是由于什么造成？
单方面的决定，先我们在原则上做一个沟通，就是我认为夫妻之间没有对和错。
怎么讲这句话？
比如说我会看到我的客户，有的人会觉得哎，省钱就是对的，利益最大化，投资回报最大化就是对的，就是他就应该听我的。我觉得在亲密关系中这个是不成立的，就是他有最优解，但是最优解不一定是最对的解。从财务的角度来讲，他有最优解。然后再回到你这个问题，单方面做决定，你先讲这个人他做决定了，他开心了，对吧？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开心，有可能不开心。如果另外一个人也开心的话，那这事儿就没问题，完全没问题。那如果说另外一个人他对这个不高兴的话，那一定是要启动沟通，然后再启动怎么样去缓解，怎么样去解决以后的问题。
能再稍微讲讲吗？就比方说如果多次这样，
多次这样，那边界要画清楚了。就是说如果另外一方面不高兴，然后每一次都说了我不高兴，
就要开始把账户分开来管
了。有可能，有可能是这个。就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还是要首先这个人要高兴，对吧？最优的情况是两个人都高兴，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说这个人高兴这个人不高兴，那就是一个中间要画一个边界，然后大家要互相尊重对方的原则，不要触碰到对方的原则，要不然的话这个关系走不下去了。
是你平时在咨询过程中就是夫妻来一起来找你的这种情况多吗？
也有，就是但他不能告诉你这个关系他好不好。我有看到就是一个人来，但是他们关系非常好，因为他们可能在家里都已经充分沟通了，就大家都没问题了。也有两个人一起来关系不好的，然后需要我去做调和的，都有。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会觉得如果两个人都很积极的去参与这件事情了，它是一个好的征兆。
那你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有非常多。首先我会觉得它其实是对我整个前半生的一个总结。
哦，这么大吗？
当我把这本书写完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我就可以放下了。然后同时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还是因为我写书然后带动了我身边的人去对他们的人生进行反思，特别是我爸妈。我妈就在我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妈给我发了一个超级长的文章，然后就在反思她以前对我两岁三岁这段时间，因为他当时是很忙，就照顾我很少，然后他会有相当于是忏悔，对我抱歉，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多陪伴，晋升呀修房子呀这些我都可以往后退。首先我很感动，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人当时他都是做出了就是他能想象的最好的决定，对吧？再有一个我就觉得哎，那你既然都愿意回去修改你以前的决定，那干嘛不把现在的决定做好一点？就比如说我跟你讲了，他不是老觉得他还要继续打工，不打工的话他就觉得自己没价值嘛。去年的时候我带我妈和我女儿一起去参加了我的行业一个会议，然后我觉得那个体验特别好，我在书里面也有讲，因为在飞机上的时候 casual 的时间会有一些沟通，然后我觉得会非常有帮助，特别是飞机上的谈话，我觉得是里程碑式的谈话。所以我就在想明年的时候带他们一起去另外一个会议，然后我妈说我也要工作我不能去。听到这个我就立刻炸毛了，你既然以前都说了盖房子和进修是可以等的，那你现在你都不需要这个钱了，你干嘛还让我等？然后我就告诉他了，我说这个机票和酒店都已经订好了，你不管来还不来我都不会退，你自己决定吧。最后他也说哦，我去，
中国父母得多请几次。
这个也是一个边界嘛，就是我已经告诉他了我边界在哪里，然后决策是他的，最后他自己决定。
就是你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还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发现周围的一些信号？对，
有的。就是我在写第八章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写，大多数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嘛。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去参加了一个会议，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工作坊，就是 Somatic Breathing Exercise，铃声体验的呼吸训练。在那个呼吸的过程当中我就有各种灵光乍现的想法，那个 session 完了之后我整个第八章的这个逻辑和怎么写和角度我都已经非常清晰了，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如果我卡壳的时候就应该去多做 somatic breathing。 还有一个跟这个类似的，就是我在最开始写书的时候我拖了很久我都没有动笔，虽然所有的材料和一些内容都已经在那儿了，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卡住。然后我就请了一个动力教练，每次跟他见过以后我就写一张出来，见一次就写一张，这个也特别有用。
啥是动力教练？ 就是跟你聊完就说啊，我不能再拖延了。
对，真是这样
啊，真的有这个职业。
他是一个 coach， 用了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技巧和工具，但是他不仅仅是能够帮你提升你的动力，他也能帮你提升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我光听说动力教练这四个字，我就想到那种什么淘宝买的那种服务，可以加你微信催你赶 due， 作业怎么还没写，周日要交了，昨日周日要交了。
他如果老是提醒你的话，只是一个 notification 的话是没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要写书的时候，其实我都已经 block out the time， 各种该做的 technical 的东西我都已经做过了，还是没有用。其实他能帮我做的就是去深挖，去深挖我内在的一些动力和我的一些感受。我的频道上有一次是我跟他做训练的一个录像，你可以去看一下。当时那个录像里面讲的是为什么我老是会滑手机，明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什么我还在滑手机。
对，这不大多数人的常态吗？
你知道那一次他挖出来什么吗？他每一次都会让我去深挖嘛，然后那一次挖出来的是，挖出来我特别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我是一个很孤单的状态。那我要解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面对我的孤单。那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会继续压力很大，压力大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都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
破釜沉舟，本来有2天准备时间变成2个小时。
是，就是到最后2个小时的时候 motivation 和 productivity 很高，那他就是帮我挖为什么会这样，帮我怎么样去感受最后那2小时的这个感受，然后把它提前。如果你有2天时间，提前2天，然后让你感受最后2小时的这种急迫感和你的这种荣誉感和成就感。 By the way， 他对每个人的工具是不一样的，他给我说了很多工具，然后最有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说，他说你想，你这个书就跟发电影一样，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去参加庆祝晚会是庆祝你这个书的发行，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红毯展开，你就能走到舞台上了。就是在这个时刻，你想象一下你在要展开这个红毯的时候是什么感受，然后用这个感受去写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体会到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需要你去花很大力气去做的事情，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只要开始你就会有 flow。
所以你就写了第一段，提起笔写了第一段之后，第二段第三段就会非常的容易。
是的，通常我就是通宵达旦，然后一章就出来了。
您可以给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框架，讲一讲这本书它适合哪些人来读。
它适合所有有人生伴侣，然后希望不管是在金钱上还是希望在他们的情感上更进一步的人去读。我会看到刚刚新婚的，或者是要考虑订婚的，或者是已经有娃了然后要重新分配家务，或者是重新分配财务，或者是要准备退休的，就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适合。再就是它的结构一共8章，前7章跟我的团体培训是一样的结构，就是前2章是有关情绪的，爱和恐惧，然后再2章是有关愿景的，一个是最美好的一年一周和一天，就是理想的一年一周一天，接下来是你现在能做出的具体改变，或者你现在想做出的具体改变，然后再2章是知识，一个是基本财务知识，第6章是这个综合财务管理的一些知识，第7章是讲行动，怎么样去把你们的沟通愿景和做出行动的步骤在一个系统的或者是一个定期的频率再回顾一下，因为人生是在变的嘛。然后第8章是一个 bonus， 就是它是一个额外的1章，就是讲跨文化夫妻和移民夫妻。
这是我要问的，就是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到，对，也请你来介绍一下，你觉得因为你自己也是跨文化的婚姻嘛，你觉得在跨文化或者说移民家庭，当然这是两个，因为一个跨文化跟移民家庭还不一样，就在这2种情况的都说一下吧，就是你觉得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财务的问题是什么。
跨文化它可能是沟通和一个 expectation 潜在的期望和行为方式上的一个沟通，这个他们可能会需要花更多时间一下。我如果是移民家庭的话，那就是在知识层面，它是在另外一个全新的财务体系、税务体系、法律体系，那有很多东西是他们真正的要去了解，然后要去花时间花精力去规划的一个东西。当然他们也有一些文化上的，特别是当你有下一代的时候，就是有可能第一代移民他是一个原生文化的一个期望和状态，那下一代的话有可能就是他是美国这边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们作为一个家庭之间的一些沟通也是有必要的。
移民家庭我觉得还好，比方说俩老中或者俩老印，虽然人在美国，但是对于很多留学过来的，本来在国内也不是大富大贵职业职场二十年的，很多人都是学生过来，那到这边赚钱了，到这边再学习怎么投资，在这边学习怎么样去做财务的管理，我觉得这倒是可以 on the same page， 就可以一起进步。对，但是话又说回来，确实跨文化我觉得要困难很多倍，因为在不同的成长背景下面，对吧，不同的出厂设置都不一样，有的出厂设置是比方说节约是美德，
跨文化的确是挑战会大很多，但也有一些模式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书里面有讲到，首先你要看你和钱的关系和你对钱的期望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它有三个主要的模式，一个是就是钱都是我自己的，比较 individual， 就是个人的，也有的就是觉得哦，钱就是我们小家的，就是我们俩和我们孩子的，那还有一种就是觉得钱是代际传承的，如果你钱比较多的话，那你应该去救济或者是帮助一下你的整个大家族，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村子里面的人，对吧，那这三个的话可能都需要就是提前去沟通，就包括我的客户，书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例子，女方她是在美国长大的，她妈妈是菲律宾人，最近是爸爸临终护理的时候花了挺多钱，有很多钱是她给资助的，然后他就觉得哦，那因为他爸有一个 life insurance 人寿保险，他觉得理赔以后他应该能拿到一些 reimbursement， 就是他之前花的钱起码能回来，但是后来发现那个钱仅仅够还他的医疗债务，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自己因为帮助他爸去支付医疗的费用，他陷入了一个债务状况，所以这个就典型的就是没有提前沟通好嘛，他自己会有一个非常失望的状态，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他开始觉得理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找到我以后就是开始系统的更关心自己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然后怎么样去更 intentionally 就是有意识的去花该花的钱，省下没有太大价值的钱。
那这样会影响夫妻关系吗？
他们两个之间夫妻关系是比较牢固的，但是她老公的压力很大，因为债务的问题，所以当债务的问题女方开始去做改善的时候，那男方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然后他是会更好的，然后同时他们在共同面对债务问题的时候，两个人的沟通合作也更多了，整个来讲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事情。
那如果听众里面有人要去找到你，去找 Prudence 去做咨询，你能提供什么？
看他们需要什么了。首先如果你的预算不高的话，你就去买我的书吧，如果你的预算有几百块钱的话，就来参加我的这个团体培训吧，下一次是在一月中旬开始，是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如果你的预算再高一点的话，可以过来找我做一对一的咨询。